大家好，欢迎收听北美台湾研究会 NATA 这一季的 Podcast。 这一季的主题是 Old Books in Taiwan Studies。 每一集我们会访问一位学者专家，请他分享一部他觉得重要的台湾研究著作。我们希望每一集的 Podcast 可以是一个契机，让一本旧书得以再次被重访。那今天加入一起主持的行列还有 Heidi。
嗨，大家好，我是 Heidi， 很高兴今天加入这个录音。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老师。那今天选的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 Michael Sony 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啊。那刘文老师，欢迎来 NATA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文。
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好。老师在开始之前，想要先麻烦老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类似学术背景跟研究兴趣。看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我一直是念这个心理学的专业，然后早期是做亚裔美国人的研究，所以对于种族、然后地缘政治跟性别有比较多的研究。那2020年回到台湾之后，就想要去开始探索台湾的田野。那2020年当然就进入了很长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不过也随之而来，其实我们知道2020年后有一连串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提高的迹象，包含2022年佩洛西访台。那个时候其实中共第一次跨越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他们的这个演习，那也随之而来，我们也看到就是2024、2025，包含这个2025年底才有一个所谓的不正义使命的演习嘛，所以其实中共的威胁就是越来越靠近。那我也发现在台湾有一群算是早期太阳花时代的朋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开始在从事所谓的民间民防的组织，所以我开始投入关于台湾的这个你可以说备战的心理状态，以及非官方的人民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战争、去准备战争、去抵抗战争。
感谢老师，我相信听众大家多少都有读过老师以前或是现在的研究。最开始我知道老师写了很多关于亚裔美国人以及库尔种族研究的论述，那到后来这个民防的转向，这个转向也是基于当时参与民团的机会以及地缘冲突整个升温导致的这样子的研究转向嘛。
我在做亚裔美国研究的时候，尤其在 COVID-19 那个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其实亚裔美国研究在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左翼思想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社会运动也好。那很有趣的是，伴随着2010年后整个中国崛起，我也发现很多我田野对象的二代的亚裔美国人开始会对中国抱有非常梦幻，或者是有很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期待的想象。那其实这样子的一种对于你可以说1960年代他们会讲这个 Afro-Asian Solidarity 对抗美国帝国这样的思潮，其实在亚裔美国圈它是一个算是重新回流，尤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里面成为一个主流。那当然这样子的意识形态很不幸的就会对其实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主权跟台湾的历史是非常漠视的，所以我对于这样的矛盾就是很感兴趣。那我们也知道像这个 Wendy Chan 老师他出的这个 Island X 的书，他其实也就是记载了亚裔美国研究为什么长期忽略台湾研究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问题一直都是在我之前的这个研究思考里面，但是回到台湾之后某种程度上就被解放了，因为虽然你还是要去面对美国的审查人，对不对？然后美国的出版界、美国的学界，但相对的因为我就身在台湾，所以我不需要一直以美国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会担心地缘政治的风险，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备战。那所以我就从这样子的观点开始来进行民防的研究。
了解。对，像老师刚刚讲到关于对抗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左翼思想的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其实是我觉得像是作为身在美国做性别研究的博士生，同时又作为台湾研究，也是常常身处在这两个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守护台湾主体性，同时也对左翼的库尔思想 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起线下的台湾邮件也是有一些疑虑的。那从最早做性别跟种族的研究再转到民防的研究，我想问说在这样的研究转向中，老师有没有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论上或价值观上面的转变，或是说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思考的诠释方式把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可以融入到民防研究里面？
对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在尤其是美国中心的性别研究在80年代后蓬勃发展，然后它会跟当然后结构理论有很大的亲密性，所以库尔理论我们讲的它就是要拆解所有的这个身份认同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这一些批判理论、性别研究、库尔理论它都是非常某种程度是反对自由主义，因为他们会认为像90年代的这种 liberalism 他 promise 这些 human rights equality 这些东西，但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真正的平等，所以非常多的这个理论背景都是在反对比如说立法的需求，对不对？同志作为人权这样子的，他们会认为是西方霸权或是美国中心的论述。那这个很有趣，就是回到台湾，因为台湾毕竟经历了至少从2010年后非常蓬勃的同婚立法的运动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美国左翼对于台湾同婚立法的运动就是非常的嗤之以鼻，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运动就是一个被美帝收编然后又崇尚西方人权价值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想象的运动。那当然早期我就对这种比较库尔左翼思考的有很多的辩论啦。那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民防的田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有一点打开了我的视野，因为在性别圈我们通常都会多数的人应该都是中间跟中间偏左，你很难遇到右派的人嘛，对，应该很少，你还是有但是真的偏少。那在民防圈它就是真的一个非常意识多元的群体。那像我自己从这个2021后开始做的田野，我会把台湾的这个草根的民防大概分三个不太一样的群体。一个群体是从我们可以说从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到2014年太阳花，还有这个2018年的这个韩国瑜选高雄市长后的韩流崛起的资讯作战，就非常关注所谓中国因素问题的组织。那这些组织当然就包含了像是黑熊学院里面的成员，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卧草，他们就是一直是监督立法院的一个台派媒体，像这些组织他们都是第一批开始来去想哎，民间的民防应该怎么做。我们卧草也做了第一版的这个台湾民防手册嘛。那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比较是从比较去政治化想要做一个比较中性立场的，你可以说以防灾为主去包装民防，就是把战争当成任何一种天然灾害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做的准备有些类似，所以你会去考防灾士啊，你会去建立一些救灾技能啊，但他不一定会特别去谈战争认识或者是地缘政治风险。然后这是一群人，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群我也觉得很特别的，他们是比较是传统的所谓的军事知识或是游戏的这个生存的使用者。那还有一些人他们会是这个退役的军官，那退役的军官他们当然拥有很多专业的军事背景，所以比如说他们就会做这个空气软枪射击的训练，或者有一些人是这个业余无线电的使用者，那有一些会专注在这个类似生存游戏但是有这个战略的实体情境的类军事的模拟。 OK， 所以这一群人就会跟可能我们平常接触这个社会运动的群众或是防灾的群众又不太一样，但他们都非常关注我们所讲台湾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那他们也从自己的经验提供不同的知识或是技术的经验。那当然跟这一群人交流就不会只是一个可能单一意识形态，甚至在国族的想象上我们可以想象像关注中国因素的这群组织，他们当然是比较去理解所谓的这个台派本土甚至独派的思想啊。但越来越靠近中间，然后甚至是这个退役军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就是我崇尚的国族的概念。那当然这之间其实我们也知道台湾因为地缘冲突的这个上升，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个反侵略的概念去容纳所有只要你愿意抵抗中国入侵，对不对， 我们都是同伴，那也就不再去区分可能内部很多的这种国族的辩论。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认为意识形态很有趣的。那另外一个是性别，就是因为我从来，我其实没有任何军事的背景，我以前也没有在看任何军事相关的东西。那进入民防圈第一个害怕就是会不会都是一些军事宅男，就会有这个比较刻板印象的担忧。但是其实从2021年开始跑田野，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几乎六七成的参与者都是女性，而且很多是越来越多，尤其像我现在在黑熊做 NGO 的服务嘛，那我们的统计也是这个将近七成的民众学员是女性，这是一个非常持续性的现象。那很多的这个人可能是年轻的妈妈，那他们的年纪大概其实跟我也差不多，都是所谓这个35到45这个时代的人，算是多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民防很多的人来参与，他们并不是，这也是我们的教育，我们并不想要是做英雄，对不对？我们是要先照顾自己，那你才能够照顾你的家人，那你不会成为这个国家发生危难时候的负担。所以我认为它里面其实可以有一种这个女性主义的 care 的这个概念，照护的概念。所以我会把我以前所学的这些比较女性主义经验视角的理解或知识论，然后也放入现代的这个民防的研究。
对，我记得我自己个人就是曾经去黑熊学院上课的经验也确实是女生蛮多的，然后我觉得老师分享关于就是有非常多多元的民防团体，不管是意识形态上或是性别组成上，就是我觉得都开启了我们对于民防这个概念有着更多元或是更不同的想象。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老师这个背景介绍，我们来转到关于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讨论上面。今天这本书是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嘛，那不知道以琳这边是不是想要简介一下这本书，或者是跟老师就是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的？
那就接续刚刚的讨论里面，老师的分享很精彩，然后我也对一直对老师的这些研究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左翼理论对话的部分，一直是我对就是刘文老师的研究 project 是我对最吸引我的地方这样子。那老师研究好像是常常在跨越不同学科，或是跨越不同社会领域，像你刚刚讲的，从社会心理研究或是性别研究跨到民防的研究这样子。那宋怡明的这本书好像也有一点这种跨领域的性质，一方面是建立在很深厚的这个档案研究上面，然后另一方面是他还沿用了很多社会科学的概念在跟他们做对话这样子。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老师怎么会选择这本书，那比如说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遇到读到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对你的研究影响是什么这样。
我其实真的是我当初要开始做民防田野的时候，我完全找不到任何文献，尤其是台湾的部分，你几乎因为没有人在做这个研究，那唯一一本就是这个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他的出现。那当然他其实多数如果后来慢慢去这个盘查，然后也发现很多关于民防我们讲的 civil defense 的研究都是在冷战的时代，当然他可能是最近出版，但是他的这个他的档案的年代都是在冷战，包含很多的美国跟欧洲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total defense 总体防卫等等，都是在这个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机构嘛，或者是一种 practice。 那这一本刚好是唯一可以说可能比较是社会科学模式，然后去理解台湾的民防的历史，那它当然是落在金门。那因为我是在台中长大，所以我其实当然对于金门没有非常的熟悉，可是一直都知道他们金门马祖都是比台湾本岛还要晚走上解严的岛屿嘛，那所以那时候就一直会想象说为什么我在整个台湾的体制之下会有这样的差距。那也可以看到其实这本书里面它非常的有趣，它会理解金门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以后一个示范性的军事的岛屿。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金门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前线，他们跟中国尤其是厦门非常非常的靠近。那去过金门以后你也可以真的发现就是你是肉眼就可以见到对岸。那在这样子的尤其在可能从50年代 那时候情势非常紧张的时候，究竟这些人金门人在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我觉得宋怡明老师他就是用了民防这个题目，但他其实在讲的就是金门人当时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讲的这个民防的编制其实是一个非常上对下的总体的动员。那时候蒋介石他也有一个 total war 一个概念，也就是军人是第一，对不对？那民众他的这个他其实没有什么主体性，那民众存在的目的或是民防的编制都是要进入前线。那也代表了如果当时的这个军政府他们可能因为战争需要你家的卡车你的食物，对不对？那他们是可以去征召这些东西的。所以在这种高度威权跟戒严的模式之下，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像我们成长的过程都不太有听到民防这种东西，虽然 民防的体制还是存在。那因为其实民防在早期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压迫性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宋怡明老师有提到，我觉得两个小故事我蛮有印象的，是他提到这个在军政实施在金门的这个年代，任何生活的大小事都要被纳入民防的规范，甚至包含当时他们有一个灭鼠的防疫机制。因为作为一个战略重要的地带嘛，你一定还是要管他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行为。可是很有趣的是当时金门的粮食缺乏，那很多的这个粮食其实是从本岛，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是美元支柱，有这个面粉会要送到金门，可是当地人其实不是很习惯使用面粉这样的材料，那面粉的这个储存其实就会引来鼠祸，这个老鼠的这个瘟疫。那金门人又因为当时没有非常多的肉食，那他们会习惯就是去抓蛇来吃，但是它就造成一个这个生态链的影响，就是你吃了蛇之后蛇就不能吃老鼠，所以就是金门就产生了这个鼠患。那在这种威权体制的这个动员之下，它变成是政府为了要解决鼠患，它要每一家每一户定时要缴回老鼠的尾巴，对不对？去确认金门人有这个灭鼠。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听起来当代非常 ridiculous 的一个政策，可是这就是我觉得在军民一体管制之下的一种呈现。那另外一个我也是蛮有印象的是他们这个宋怡明老师有讲到在金门的这个性交易的村落应该叫831，就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提供给军人所消费的性工作者。那当然这个会引起非常多性别上的压迫，对不对？还有这个当地性别不平等的持续。所以像这些事情在冷战时期的生活，我会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其实大家尤其是在台湾整体民主化后的现代，我们其实是不想要再去谈或者去看待这样的历史。那包含像是我看到很多国际的文献也是其实对于民防的叙述都是非常负面，包含在美国50年代有那个叫 Duck and Cover， 就是一个乌龟的一个propaganda， 就是教你说哦，如果有炸弹来就是躲在你的桌下的那个教小朋友的教材。那后来美国他们在60-70年代因为越战也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和平的运动，就是反对美国国家这个强制的训练民众去准备战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历史。那它当然也会联动到当代我们怎么讨论到台湾的这些群岛，包含金门跟马祖。那尤其在台湾当代的这个政党政治的纷争，其实很多的问题可能也来到像我们知道这个金门现在的代表可能就是陈玉珍，对，他在国会上的一系列发言会让人不理解会不会金门人跟台湾人的这个意识形态或想要的生活很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去理解金门，尤其金门跟马祖人，他们的确跟台湾人经历了很不一样的民主化的进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想象一个台湾的共同体好了，真的是要去多理解金马的历史，这是我阅读的 感想。
哇，谢老师很丰富的分享。对，那个捕鼠的那个故事我也印象很深。然后我觉得这本书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会一直强调金门因为战地这个战地的体系，他会自己产生一个系统，然后他会自己制造问题，然后会自己再来解决问题。所以捕鼠跟那个刚刚老师提到就是粮食运输，因为有大军在金门所以需要粮食，然后这里都有鼠患，就是这个东西是一环扣着一环。然后我觉得宋怡明老师这本书他很精彩的去呈现说 很多的问题并不是自然或是客观发生，而是人介入或这个系统会自己产生出来，然后这系统再去解决，这样
一个多物种的连接。
对，可以，对，可以这么说。对，那我想说，我们也许再后退一点，那稍微有点 nerdy 一点，或者是有点偷懒一点，是想问，就是请老师帮我们稍微勾勒一下整本书的面貌，因为听的我们的听众可能不一定会有机会读到这本书，那希望说他们听了这个简短介绍的时候，可以自己去读这本精彩研究，这样。那他这本书里面他用了军事化、地缘政治化、现代化和记忆来描述，就是跟解释戒严时期下金门的这个特殊情境，那就是不是可以请老师简单的帮我们勾勒一下，就是宋颖明老师怎么去连接这几个面向，这样。
我认为其实宋颖明老师他非常刻意跟努力的要把金门放在一个世界的可以说 mapping去了解它，而不是只是金门相对于台湾，所以它的很多分析比如说会来自于为什么当时这个国民党政府会非常重视金门这块地，那当然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古宁头战役，真的是因为热战的这个影响，所以它会要有这个临时的军事化，但也因为在五六年后这个签订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其中一条就是要去增加这个金门上的这个驻军，跟居民也被纳入这个军事机构跟军事勤务的支援，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民党跟金门的关系，它也完全维系了我们在讲这个冷战初期的所谓的世界秩序，那金门可能真的就是冷战的前线，我们现在都会讲台湾可能是这个第一岛链的前线嘛，但其实真正的前线可能就是金门，那所以宋颖明老师我觉得他从这个地方出发，从勾勒这个地缘政治的背景，到这个地缘政治的背景怎么样促进了金门这个地方的发展或一些限制，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其实对于军事化还是当然有一个社科学者的批判，因为他毕竟就是造成了一些高压的压迫啊等等，但他其实讲这个也并不是只是纯粹负面的，因为军事化也造成了当地的经济跟公共建设的发展，因为像我们在当代讲所谓的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这个概念Whole Society Defense Resilience，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关于关键基础设施，那因为金门必须要做一个前线的你可以说岛屿或者是它一个 fortress， 那它的这个水利啊，它的防空洞啊，它的建筑设备是不是也要非常的完善，所以军事化其实也带动了这个整个金门的发展，所以甚至这个宋颖明老师也说这个金门被当成所谓的三民主义的模范县，所以对于很多当时的金门人民来讲，民防团队它不是纯粹一个负面的意识，它可能也是一种哎，我被国家最高的这个意识形态给动员，我是所谓的模范者，模范的县民，对不对，我是在战斗村下我可以这个最抵御国家的这个第一线的人民，所以它赋予的可能也是一种moral 的这个 citizenship，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描述对我来讲可能都不是我们在台湾岛内经历的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说 citizenship 的形成，但它却发生在金门，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记录。
嗯，的确他前面谈特别是现代化怎么跟老师像刚刚讲就军事化或者军事建设这些绑在一起，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蛮精彩的案例，那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各式各样 很有趣的历史现象，那我只是刚好提到一个我现在想到的是同样也是就是跟现代化理论有关，就是特别是他们想要把好像是在60年代末就是越战正在进行的时候，金门开始有建设各式各样的这种壕沟跟这种战地的新的战地的设施，这样那他们那时候的官方理由是他们在模仿南越的，就是那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现代化村落的示范村落，是美军建起来要做成示范村落给北越看，这样那其实话，那宋颖明老师里面有很清楚的写说，其实金门的这些壕沟这些设计，其实是模仿北越越共的作战方式，这样。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很有趣的把这些现代化经验啊，跟表面上看起来是政治立场相对的这些军事措施的连接的建设做连接，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可以延续民防这个概念，因为老师刚刚谈到了说在这本书里面金门的军事化被当成某种三民主义的模范生， 所以民房对生活在金门的人民来说，它未必是一个纯然的压迫性，而被是某种赋予某种 moral citizenship 的概念。所以是这是那个时代1950到60年代在金门的民房行动的实况。那如果我们拉回到我们现在2025、26年台湾的民房运动，那包含像黑熊运动在内好了，我们可以怎么去比较说1950年代、60年代金门的民房运动以及现在的各个民团他们所发起的民房运动，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或是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连结，是可以跟过去的冷战时期的经验去借镜或是去反思的？对，
嗯，这很有趣，因为我当时开始在研究草根的民房的时候，然后就发现我们不能忽视，其实我们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内政体系下，还是有我们所谓的民房团队，有民房大队、民房中队、民房小队，然后就会有像是义警义消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巡守队啊，他们都是民房编制的一个部分。可是其实在你可以说2020年前好了，这一块是完全被一般的台湾民众给忽视的领域，所以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他这些民防队在干嘛。那很有趣的是开始接触后才发现，诶，很多人就是在冷战时期参与民防队到至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里面的这个年纪其实也是偏长的，然后预算又很少，没有很多这个更现代化的训练。那当然现在不太一样了，因为大家比较关注这个民房这件事情。但草根的民房崛起，我觉得为什么它会是民间来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民主化之后，其实多数像我们这一辈的人还是蛮排斥比较威权体制之下的这种军事动员的形态，所以会不希望是直接由这个国家编制的单位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爱国精神教育啊等等，所以才会有像黑熊学院这样的组织，从一个比较本土或者是草根的视野去讲述什么是现代战争的知识，然后什么叫做同岛一命等等。那这样子的出现其实也显示了我觉得台湾呈现的一个我们讲这种 contested nationality， 对不对？因为我们对于国族的想象可能在国内就是有蛮不同的样貌。那很多现在你可以说 20-25% 最积极的抵御中国或这个中共的军事的人，不一定这么认同这种中华民国的框架。所以其实如果你只要看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民间的民团的 logo 跟我们陆海空三军的 logo， 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差异嘛，就是我们并不会显示这个秋海棠的 mapping， 对不对？可能不会有这个国民党的党徽的旗帜，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我觉得跟文化继承、文化 narrative 跟一些可能甚至是 aesthetic 的差异，它就是存在在台湾的民间社会。那我觉得其实由民间来发起这样的运动，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跟早期中华民国尤其是冷战体制之下的这种上对下的比较是威权式的动员先做出一个区隔，就是我们先告诉你这个不是国家要求我们做什么， OK， 这是我们自发性的因为想要保卫台湾，想要让自己更安全然后发起的运动。那当然到现在因为可以说已经大概5年了有这个草根民房的运动，那其实全台湾现在也有非常多30-40个的所谓的自训团，然后也有这种全国性的组织都有了。那现在在做的时候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整合，所以才会有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这样的概念。那政府也邀请了这个不同的民间委员要去当顾问给建议，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究竟早期的这种国家的体制，第一个国家的体制必须要修正，必须要更开放，它才能够容纳新的人力。那但另一方面，就算台湾民间的力量非常非常非常的踊跃，如果真的到战时，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指令跟编制才能够真的在战时发挥作用，也避免成为像是被这个在野党一直批评的所谓的民兵啊等等。因为的确在战时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比较明确的透明化的这种指令跟系统，你才不会呈现混乱嘛。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花莲马太安的事件也看到，如果你有多头的指挥，那其实有的时候是 会有点会酿成另外一个灾难。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把两个很断裂的历史跟两个很断裂的群众试图想出有没有一个方法是能够让大家至少能够稍微的整合，这样子民间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啦。
感觉的确要就是要在民防以及国防之间建立沟通以及整合力量的桥梁，然后的确也是现在或许而且是未来几年会需要去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关于在建立沟通的桥梁方面，那因为我们今天选的这本书它也提到很多民防的历史之外，那不知道以琳会不会想要问问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如果能够在课堂上去教学跟实行的话要怎么去
啊？对，就是因为我刚才在想，就是刘文老师那个，就是讲这个整合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样。那感觉后面应该之后有很多可以继续再分享，就是关于这两个整合中间遇到的一些局或是摩擦这样子，或是如何不回到以前威权国家的设计这样子。那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问题这样。那对，像刚刚黑弟说的，因为我们。因为大家都有可能会有，就是而且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主持群都会可能都有一些要教学经验，那我有点好奇，就是老师有在课堂上用过这本书当做教材吗？或是怎么去，如果是要教的话是怎么去 assign 这本书或者设计什么样的教案这样子？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教跟这个战争相关的民族志的研究，那我觉得它就非常适合放在一本跟战争相关的民族志的讨论。那我其实觉得如果是在台湾教这本书，它会更帮助可能在台湾岛长大的人去了解金门马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 我其实也是后来看这本书才开始慢慢知道为什么中华民国体制之下，我们可以说台澎跟金马会有蛮这个断裂的历史。其实因为台澎是有被这个日本殖民过嘛，但是金马没有，那也包含这个金马被当成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一个非常重要军事化的要地，某种程度上台湾的和平真的就是奠基在金马的军事化上。那现在变成是因为这个威胁越来越来到了岛内，这个岛内的民众然后才开始来关切这个军事化呀、民防这些议题。但是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本书了解一下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地方会长什么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在民主化的当下，我们都不想要回到那样子的军事化的年代，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移到当代的讨论，也是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就是作为民主国家到底怎么样建立防卫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包含了我们的法律要怎么设定，我们要怎么动员民众，对不对？可以既透明又民主，可是又能够有一定的统合性啊。那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在问，其实非常多的，尤其在我研究里面，像北欧的国家，他们都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就是以这个自由民主著称，还有社会福利著称，但是他们却要面临这个长久以来的俄罗斯的威胁。所以其实台湾最近不是发了那个小橘书，就是以国防部发的那个台湾的人民安全手册，其实里面很多的内容就是参考这些北欧国家，尤其是像瑞典。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透过这样子的出版民防的教育，他在做的不是只是给你一些避难的知识，他其实是在建造一种新的 consensus based 的国族意识。那你可以看到像瑞典，尤其是瑞典的这个民防手册，他们从1943年发了第一本，中间不断改版，2014年因为克里米亚侵入，所以重新再改版再普发给民众。那它的设计就很有趣，它的封面就是一个女性的军人 OK， 然后它的背后呢就会是这个有不同人种的形象，然后它的内页呢也会包含不同年龄的人，对不对？不同种族的人，他们甚至是宠物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你就可以想 OK， 在一个民主国家，你要做到人民防卫这件事情，不是把全部人都变成一模一样军事化，就像我这个年代还有经历的，以前上国中要剪短头发嘛，然后还有教官，那就是军事化的仪序。可是在民主的国家里面，我们是不能够忍受这种事情的，可是你却又要建立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工程 民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我再回到，因为刚刚海蒂有讲这个国防跟民防的差异，这个很有趣，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国防体制还是一样啊，他们觉得民防不是那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现在顾立雄来后稍微改变一点，但是一直以来国防的想象就是人民什么都不要知道，知道越少越好，你们就是安分的躲在家就好了，前线就是交给军人来处理。所以蛮久的时间，在 反攻大陆这个战略失败之后，我们的战略都是所谓的这个制空制海，对不对？拒止境外，就是不能够让共军来到台湾海峡之后的所谓的台湾岛上。那其实这个想法，它当然我们都希望它不会来到这个台湾岛上进入城镇战等等，但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断裂的想法，也就是因为反正共军永远不会来到台湾岛上，所以台湾的民众也永远不需要准备。那它就会造成我觉得为什么当代台湾人想到军事一个非常非常二元化的想象，就是极度恐惧或是极度无感。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民防教育就是要教导大家，当代的战争已经不是只有二战形式的热战，我们只会看到炮啊坦克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灰色地带的作战。那人民是已经早就被 involve 在这个灰色地带的 作战里面，所以我们谈到民防，它其实它也必须是国防的一个部分啊。那如果所有的民众都已经被认知作战的去思考，反正台湾这个防卫那么烂，我们永远不会赢，中国那么强大，那我们干嘛防卫？如果大家已经有这种思考的话，那其实我们教民防也没有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代的改变就会变成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个非军事的民众都高度的军事化，而是要提醒一个非常客观的风险，是战争早就不是早期的这种 battlefield 跟这个 non-battlefield 二元的分裂，它本身就是一个资讯的、能源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然后还有我们讲粮食的还有医疗的，这些所有的韧性，它都会是一个国家它如何防卫自己跟维持既有生活非常重要的条件，那人民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哦，那读老师你在做民防的研究，或者是宋一鸣老师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最有趣跟有启发性的概念，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要不要把战争想的是过于巨大，或者是说过于遥远，不会影响到我，或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是试着去把它拆解成不同的要素，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去想说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单纯想说那什么条件下会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去分析这个状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理状态跟一个 观察 的视角这样子。那宋一鸣老师这本书，宋一鸣老师书里面也有很多这种非常非常低调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这样，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类似的这种思考方式这样，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说有趣有点太好像太轻忽这个战争的严肃性，那就是说对于一个纯粹思辨的东西来讲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这样。对，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的听众也多数是如果我们在这无论是千禧世代或者是比较老一点的我们成长的年代就是相对和平的时代了。那我大学就在美国念书，那就算美国当时有对于这个中东一系列的战争，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干涉到他的本土，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以美国中心的理论，他对于战争的想象是非常分裂的，他会觉得战争就是 far away， 对不对？然后是 something 就是 waste our resources。 那可是我们回到尤其是我觉得2000年后无论是中国或俄国的崛起跟他们的一系列的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作战，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能对于地缘政治的改变太没有警觉了，那可能一直到乌俄战争大家才惊觉 OK， 其实和平只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历史的节点，其实我们可能一直长期都还是在战争之中。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几年有很多对于到底战争跟和平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思考，我觉得我有很多重新的反省。
我记得也常看到网络有很多就是常看到很多论述是说其实战争已经开始了，只是它并不是用我们过往所熟悉的这个战的形式。那我相信就是比方说 上个礼拜的这个不正义军演，我觉得在因为当时我是人在台湾，我觉得相信在台湾的人大家应该都会对这样子其实灰色地带的战争模式应该都会蛮有感的。那但是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就是关于教材跟如何教学这本书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好像主要是着重在台湾的学生或台湾的群众，那假设如果要把这本书如果以在目前身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台湾博士生或是台湾学者好了，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把这本书引介到美国的不管是东亚学界或是我不确定美国有没有民防相关的领域的一个 discipline 存在，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就是引介给美国的读者或学生呢？
嗯，我觉得这里玲玲最清楚，因为其实这本书就是跟冷战有很大的关系嘛。那我会觉得如果要在美国教这本书，我们反而要做的是避免美国人对于台湾只有这样子的印象，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本书所写就是可能多数美国人对于台湾冷战时期的印象，就它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对不对？高度军事化，中华民国威权统治，然后美元霸权介入，那这个印象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们要领导学生更批判性的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的议题让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历史学者会有兴趣，对不对？因为他可能就是 fit into 整个美国冷战架构之下所建构的高度军事化的前线的一个例子，就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当然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值得细细咀嚼，而且是可能跟可以颠覆我们一些对于军事化影响就是非常生活化的层面嘛，他不是完全这个负面或暴力的，他有一些你可以说在高压之下的趣味跟人民的主体性。那我觉得如果去 highlight 这些，就会跟其实我们阅读很多民族志的方法一样，就是看到这些人在高压之下的这个主体性是很重要的。
嗯，而且很多就是我刚刚讲到如果要教那教到在美国情境教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例子是讲比如说共产国家跟国民党下面都会有的一些措施，我觉得这种跨越所谓冷战阵营的然后凸显一些比较技术上自主性或者政策自主性的面向，我觉得是这本书就是蛮特别的地方这样。那其他因为军事化也不是真的我很熟的领域，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美国学生都有点太精明了，就会已经预测说你应该就会采取一个批判的立场，然后就要讲类似的东西讲，我就觉得有时候要教这些东西真的是蛮难的这样。对，那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的最后就想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老师说，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个书呆，所以我想好奇说这个如果要再推荐另外一本书的话，或者再推荐一本关于台湾研究的旧书的话，老师会选什么哪一本书呢？
旧书吗？旧书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推荐是一本新书，是那个朱佑勋的群岛有事，这本它是一本小说，然后应该是就是去年才刚出版。那它就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显示我觉得比较台湾文学长期忽略金马这件事情。那他朱佑勋最近其实也有蛮多发言嘛，就是也是跟民防跟新防有关。那他其实本人去金门做了非常多的田野，所以真的是以这个比较金门主体性的立场去想说他们到底怎么想象战争，那他们可能内心是不是真的担心的不是中共要侵略他们，而反而是台湾人可能会放弃金门人。那我觉得这个担忧可能是作为在台湾本岛长大的我可能会比较少想象到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对啊，这个如果他们一直都是代表这个中华民国的前线的话，那他们会不会是冲突爆发的第一点？那如果在长期在这样子的焦虑跟处境之下，你是不是的确会长出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说 borderland 或是边缘性的政策，你可能就是要去跟你的很多资源或者是你的交流可能真的会来自中国，对不对？那怎么样去维持那样的两面性，我觉得这个思考还有他这个思考里面带来的矛盾，朱佑勋是用一个比较就是故事性的方法然后去带出，所以我还蛮推荐的。然后还有这个群岛这个概念 archipelago，其实最近在人文领域也非常的火红嘛，就是我们要把台湾想象的不是 island 而是 archipelago 这件事情。那所以 勇士这件事情又是目前这个台日关系很重要的，对不对？ Contingency， 台湾勇士，日本勇士，所以他刚好把我觉得两个目前人文领域跟地缘政治领域重要的概念放在一起，然后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阅读的这个小说。
哇，谢谢推荐，那我之后一定会找来看。对，然后这个群岛或者列岛这个概念的确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红，感觉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把冲绳啊、与那国啊这些地方再拉进来，这样。我这是下一集，不是，这之后再说，这太多了，这样太丰富了。那今天很谢谢，就是刘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然后分享这么多有趣的、很精彩的观点，还有介绍就是宋一鸣老师的这本《前线岛屿》这本书，谢谢。
谢谢老师。我刚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想追加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美国的台湾博士生，然后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就是常常的待在台湾，那我们旁观这些台湾的民防运动，或是旁观现在台湾有很多 被中共的那个灰色地带的这种军事侵略，内心可能感到会有某些焦虑，或是会想要做些什么，那老师对这样子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焦虑是正常，没有焦虑才不正常。因为可以我说，我遇到多数的民众最难解决的就是 psychological denial， 就是他不断否认有这件事情存在，对不对？那我觉得到底会不会战争，这个只有习近平才知道，所以我们不用去臆测他何时要进攻，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到底台湾有没有客观的地缘风险。OK， 它就是存在。但是很重要的是，其实就回到像宋一鸣老师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论跟观点，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它不会是一个台海内部的问题，它会是世界的战争，它绝对会迁入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菲律宾， OK， 整个第一岛链，那包含因为台湾的产业的问题，全世界的经济。所以习近平他如果真的要发动攻击的时候，他绝对要思考这个对于中国现在已经非常萎靡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点，但我们要记得的是，台湾不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弹丸之地。因为其实连我这一辈，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被教育说，哦，因为台湾很小，所以你要多有世界观。可是这个论述它就是已经把台湾的格局锁在一个它的这个地理的 size 的问题，但其实无论是看人口，无论是看经济，无论是看我们的文化发展等等，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够再有这样子的思考了。那要把台湾放在世界里面思考，我觉得你也会发现，就是地缘的风险不是因为台湾很衰所以我们才遇到，而是其实世界各国目前都有一个冷战后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它不是只是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很衰，我们要面对，而是我们所处的世代跟年代可能就是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焦虑是正确的，因为它就存在，但把焦虑当成是一个 motivator， 不要到恐慌，对不对？把它当成是去认识更多这个地缘知识，认识更多防卫的方法，那甚至不认识军事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战略、混合战这些基本的概念，然后多听多方国际的叙述，不要只局限在台湾的一些非常广传的投降论，我觉得其实会让就是会让生活跟这个焦虑踏实很多。
谢谢老师的那个药方跟諮商。
好的，谢谢老师，隔空抓药。
对啊，就是你们的压力很大。
我还差点怕我会不会